各位好，今天8月1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半年代。朱镕基死了，这个其实我刚听这消息时候有点懵，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么多年啊，这位在这个公共视野里已经消失得太久了，几乎呢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以至于啊，我都以为他早就死了。当时头一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确实有这感觉，我说我操，他妈还活着呢，结果呢，这个。发现哦，是昨天上午11点06分，哎，在北京98岁，而且呢，这个时间点巧的呀，有点过分了。为什么呢？是因为8月17号啊，是江泽民，也就是咱哈组呢诞辰100周年。央视啊，从8月11号起啊，连续6天播12集的纪录片《江泽民》。17号呢，在人民大会堂呢，还要开纪念大会。见证以来啊，享受这个规格待遇的一共有6个人，毛泽东，也就是咱们蜡烛，周恩来，哎，然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然后这个江泽民呢是第7个。未来呢有没有可能胡锦涛是第8个呢？不太好说，这个咱们等到时候看看再说吧。因为胡锦涛毕竟虽然传说。他们全家食物中毒，当然那个都是瞎扯的了。这个可能还没到挂的时候。那今天这个稿子呢，有点怪啊。这个我是可能会频繁的去低头看一看这个写的东西，因为朱镕基这个人呢，要评价他，是一个相当复杂且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是非常难得的写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稿子，可能今天的书面语会稍微多一点，或者是说看这个稿子的时候也会多一点，希望各位能原谅啊。那他给朱镕基的评价是什么呢？是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郑国基死之后啊，哈，这个呢都是例行的陈词滥调。就基本上都是这套嗑，然后呢，一个字儿呢，就是你一个字儿不换，你直接搁到其他人脑袋上，全是一样的，对吧？但是，一般很多的人，就我认识的一些人，会把朱镕基看作什么呢？看作说他是李鸿章，就是这中国呀，这个后清啊，最伟大的裱糊匠，这是很多人对他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印象。那但是呢，裱糊匠这3个字儿啊，哈，是怎么来的呀？是李鸿章自己发明的。他用来干嘛呢？用来说他自己，是这个吴，这是吴永记载下来的。吴永啊，曾经啊写过一本书，叫做《庚子西首丛谈》。这本书里呢，就记载了他跟李鸿章的一次对话。就李鸿章说什么呢？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儿，练兵、海军，然后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图事，虚有其表，不揭破，还可以敷衍一时。哎，接着呢，他就打了一个比方，是什么呢？说像一间破屋子，裱糊匠啊，东补西贴，然后弄成一间干净屋子，明知道糊的是纸，可是里头的材料是什么，谁也说不准，对吧？小风小雨打破几处呢，随时补上还能对付。真要有人一把纸扯了，又没有预备任何修补的材料和改造的办法，那就收拾不住了。哎，这个到那个时候呢，裱糊匠又凭什么负这个责呢？这个是当年李鸿章给自己说自己是个裱糊匠，跟吴勇这么说的这段话。那这段话说的时候呢，是辛丑条约啊，刚刚签完2个月之后呢，李鸿章就死了。所以呢，这一份啊是算是某种自供状吧。朱镕基呢，并没有给自己留这么一句话。这个词儿呢，能不能安他头上，咱呀先看他干了什么。对于朱镕基而言啊，哈，记忆最深刻的大概一般人会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大下岗。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个事儿，分税制，这是一般人对朱镕基的印象。实际上，我要跟各位聊呢，先不从这一块儿哈聊起。为什么？因为朱镕基这个人真的是相当的复杂。朱镕基呢，当了20年的右派，这件事儿呢，就是好多人应该也是知道的，对吧？1958年被划成右派，开了党籍，开除党籍之后呢，在国家纪委业余干部学校教书。后来呢，下放湖北襄樊的武器干校，1975年才回到北京， 然后进的是石油部管道局下属的单位做技术这个活儿。那1978年呢才恢复党籍，等他重新回到台面上50岁了。这是一个岁数比较就已经很大岁数了。那20年你就是等于是不是这个体制一路培养上来的干部，他中间断了很多。他呢他被这个体制呢打倒过一次，当然很多人也都有这个经历，对吧？哎，被打倒过，那邓小平被打倒过几次？三次吧，三起三落，那照样也出来了。那他上台的时候呢，接手的是什么？是一个物价失控的一个摊子，居民消费价格呢，从1994年呢涨了 24.1%， 这是1949年之后最凶的一次通胀。那干脆他干嘛呢？就自己兼了央行的行长了。对吧？一口气出了16条调控政策，然后呢，专查违规拆借资金，硬是把这物价给压回去了，而且呢，没有硬着陆，这个是他比较本事的地方。那这一步说到底呢，算是救火，对吧？真正来讲，他真正干的那些事情比这个还牛逼，但是当时真正他说能干的上手干了这种就是很牛逼的第一件事儿，应该是这个事儿。那当时啊，有一个广国投，对吧？广国投呢是当时全国第二大的信托，仅次于中信，是什么呢？是十大对外借债的窗口之一啊。央行啊，一纸公告就把这玩意儿给他关了。清算查出来的总资产呢是214亿多，负债呢361亿多，这个窟窿146亿，其中欠境外的一共有多少钱呢？159个亿。就是广东高院裁定他破产的时候，境外的债权人一分钱的兜底都没有。当时在广东主持这个事儿呢是常务副省长啊，谁啊？王岐山。他对外说的话很直白，就是关广国投啊，主就是要改什么呢？改掉政府替国有金融机构还债的这个习惯。同期呢，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给剥离了，然后成立了新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吧？这两件事其实合起来是一个信号，干嘛呢？干了一什么事儿？中国政府的信用不是无限的，哎，在这是他直接干了这件事情，这个比一般的人要走得远，在金融改革上要走得远。那另外一件他干的特别大的事是什么呢？是入市。对吧？他是1999年4月的时候呢，就亲自跑过一趟美国。那双方啊，其实已经谈到差不多的程度了。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呢，其实是一个没有谈成，在那个时候就没有谈成，对吧？根据当时的外经贸部长啊，叫石广生，后来回忆啊，美方为了压住本国反对的声啊，单方面把谈判的清单给公布出来了。到了11月。谈判在北京啊就重开了。最后一天呢，朱镕基自己坐在他们桌前签了中美双边协议。我记得是朱镕基还是什么？应该我记得是朱镕基。然后两年后呢，中国正式进入了这个 WTO， 对吧？成为了第143个成员，就是压通胀、关广国投、入市，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干嘛呢？他就是整个动了中国的这个结构，对吧？你说他是裱糊匠吗？这其实不能算。为什么？因为裱糊匠是拿纸全给你糊上，但是朱镕基是干嘛的？他整个把中国的这一块经济上这个结构，以及我们后来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因为没有入市的话，我们后来中国是发展不起来的，到不了今天。就有好多人说，哎呀，跟入市有什么关系？没有入市你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些人其实在间接的受益于整个入市这个阶段，尤其是海外的很多的朋友，我不是说所有朋友啊，就是说海外很多的观众，你们回忆一下这些年出来的，那有多少是因为中国入市了，经济好了，整体的经济环境提升了，我们才有这个资本，或者是说我们还有这个整个像是开放的一个环境，然后从那个国内出来的。很多人都会如此吧，至少我肯定是如此，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对吧？那真正意义上的是什么呢？就是那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有人说是这个什么，就是他当年的这个大下岗这一块，其实不是，他最大的留下的问题是分税制这一块，这个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说过了，对吧？那分税制之前是什么呢？税基本上地方上收，收完以后呢，包干去往中央交。 中央想花钱得跟地方上商量，那分税制一改就倒过来了，主要税种直接归中央，或者中央和地方啊按固定比例，中央是先拿，增值税呢就是中央75%，地方25%，对吧？改革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2%一下跳到了55.7%，对吧？中央就有钱了。那这个留什么大的问题呢？就是钱是怎么分是改了，那活到底应该怎么干，就是怎么分这个责任，这事儿其实没太改。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义务教育，对吧？公共卫生、养老、治安、修路、修管道，就是还是地方政府在办，对吧？收入是中央上升了，支出可是下边是这在支出，就是为什么一直在说在分税制之后，那中央跟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上非常的不平等，也是这个原因。那地方手里剩下什么东西？土地，这很多人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对吧？土地，那低价呢从农民手里征，转成建设用地之后呢高价卖给开发商，中间那个差价是什么？财政收入，对吧？这个差价能有多大就全看房子值多少钱。但是房子值钱是后来两份文件给定的，什么呢？一份是国务院的23号文，1998年下半年啊就停止住房的实物分配，对，福利分房到此为止了，房子什么了变成了商品了。另一份呢是国土资源部的11号令，经营性用地啊必须招拍挂进行拍卖，挂牌拍，然后出了一个71号文，就卡死2004年8月31号这个期限，干嘛呢？此后不许再拿历史遗留问题当借口协议出让了，对吧？这就是搞地产人说的呀，哈，说那会儿当时有一个是8月31号大限，就是831大限的这个来历。那土地价格从此干嘛呢？由公开竞价来决定的，征地和卖地之间的差价呀就被彻底这个放大了。再往后呢，土地被大规模的拿去做抵押品，对吧？地方融资平台就是这么建起来的。强征强拆，城市摊大饼的摊到没边，地方债务全是从这里一起涨起来的。因为税是每年都有的流水啊，土地不是，土地是一次性变现的玩意儿，这个，所以呢，你逼一个政府干嘛呢？靠卖他卖家底儿一次变现的过日子，那他干嘛？他一定会加快卖。如果一个是正常的政府，有可能不会，但是只要他不是那种正常的，因为中国它不是一个选举型政府，它是一个任命型的政府，那官员是属于那种流官，对吧？你干好了你就升官，干差了你就滚蛋。所以呢，那他想把这个东西干好，或者是说想让自己仕途更稳，就要发展。发展完了干嘛？那怎么着？你得有钱呢。财权被地方被中央给收的那么多了，那下边这些东西我要想弄钱怎么办？那就只能够把这家底儿最快速度的卖出去或者抵押出去，对吧？而且呢，他一定会干嘛？想尽办法让这份这个不动产，对吧？看着就更值钱。那所以准确的说法呢，不是分税制留给了地方土地财政，而是中央呢把流水拿走了，地方呢只剩下那么点东西。他只能这么干。那个方案是什么？是朱镕基带着人一个省一个省谈下来的，对吧？支出的责任就是留着不动，那当时唯一能留下来的条件基本就是这个了。但是这个口子原本应该在几年之内就补上的，就是给地方一个稳定的税源，对吧？把转移支付啊变成有规则可查的东西，就是比如把义务教育啊、医保啊、社保啊，就是兜底责任的哈，特别明确的要划给中央。但是呢，实际上没有划，很多还在地方这一块，就是所谓的中央拿走了一个大头，对吧？财源拿走了，但是事务的事权没动，就是只管收钱 不负责任，当然也不是不负，真的不负责任，因为拿到中央之后，这些钱现在很多地方是要用靠这种转移支付来进行这个来进行那个补贴的，没补贴就破产了嘛，不可能的。但是这东西是不是一套完整的规则呢？说白了，到今天为止，这东西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不是没建立起来啊，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说呢，你可以说三十年过后，这些东西还是就真的成了一个一个的雷了。对吧？那设计时候留下的这个口子，责任肯定是在他的。那三十年这个东西没补上，这到底这个责任在谁？这个责任是在后来的这些人。但是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朱镕基这个名字，那肯定就跟这个分税制就绑在一起了，什么也甭说了。那另外跟他绑在一起的还有什么？就肯定是说是下岗啊，对吧？但是下岗。朱镕基很多人对于他而言，对于他的观感而言，要不然比较感激他，要不然就恨死他。这个下岗这件事，恨死他的人就特别的多，对不对？下岗的起点是从哪儿啊？是十五大定的什么呢？三年脱困，就是用三年左右啊，让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同时呢，干嘛呢？抓大放小，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执行期啊是1998年到2000年，正好是他当总理的头三年。第一个开刀的是纺织，各位可能没觉得说，哎，那不是东北那一块，东北也有纺织企业啊？就是说，那不是说什么大型钢铁，我们就说看什么铁西区啊，什么这些地儿，不对。第一个动的是纺织，对吧？国务院发文要求三年压掉1000万落后的棉纱锭，对吧？分流安置多少呢？120万下岗职工，到1999年压了906万锭，分流116万人，提前一年完成的。那整套的下岗方法呢，是中发10号文给定的，每一个国企啊办一个再就业中心，对吧？人呢下岗进中心，中心呢发基本生活费，对吧？代缴这个养老、医疗、失业这三项保险，顺带组织呢再就业培训。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啊，下岗为什么他说下岗？他说下岗他不承认那东西是失业。下岗职工呢，其实你说完全是失业又不算，为什么？因为他跟着企业的劳动关系还在呢，人呢还挂在单位的名下。所以呢，就是他不进这个城镇登记失业率的那个分母那一块，这个区分当年啊是为什么啊？一半是因为要安抚，因为很多的人呢，就是离开了这个单位，你说他失业了，这个事情心里接受不了，他得有个单位，他才能待着。这就跟当年我老爹似的，我老爹看着我就特别一直就运气，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居然把首钢这样一个好的单位，这么有前途的电工这个职业，你给放弃了，你是自己去干这个，干这记者，干这，你在他看来做记者拿着笔杆子吃饭，那实在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事情，对吧？那我老爹那辈人可不就这德行吗？哎，他这要安抚这个关系还在呢。另外一半呢，要统计上的处理，统计学上处理，统计处理我们都能理解，对吧？失业率嘛，中国哪有失业？中国那不叫失业，那东西叫下岗，叫灵活就业，对吧？哎，这个是不能叫失业。万一承认有失业的，也得把这数字抹平，给它好看。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因为这两个原因，那就给这么处理了，叫下岗。那文件里呢，还有三条非常硬的这个硬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基本生活费原则上是略高于当地的失业救济金，但是呢要什么呢？逐年递减，这是头一条。那第二条呢，在中心呢最多待三年。第三条，三年到期还没找着工作的，跟企业就解除劳动关系了。哎，你到那会儿你才真算失业了，在这三年里你其实还在企业的人，对吧？那转去领什么呢？领这失业救济或者社会救济。就是钱从哪儿来呢？那东西叫三三制。什么概念？就是财政出三分之一，企业出三分之一，社会筹三分之一。社会那份呢，还是从失业保险金里进行干嘛呢？调剂过来的。这就是当年的这个下岗职工的情况。朱镕基自己啊，在全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工作会议上，就曾经解释过，说为什么要设递减期，就这三年，三年期限，就递减的这个钱和三年期限呢？说是既保障这个基本生活啊，又促使他们积极找工作呀。那这句话是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啊，哈，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社会保障方案。下岗这块的三年不是一个社会保障方案，是一个呢被人为推出去的画出来的时间表，就是它给你保底，对吧？但保的呢一年比一年少，而且呢白纸黑字写明了什么时候停，执行的非常的完整，这个跟下岗一样特别完整，对吧？当年那次在那个全国工作会议上就要求嘛，九月国企下岗的职工100%要进再就业中心。那还有文件要规定的，不进中心的，对吧？进了中心不签协议的，不发这基本生活保障。那这一轮下了多少人啊？就各家统计口径就大了。国家统计局的说法呢，是98年到这个2002年啊，累计是2023万人。加上此前累计总量呢是到了2715万，那劳保部呢就公布过那个这三年的这个数是2137万，就是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估算，历年统计是3000万，世界银行的估算不太一样，它也是，但是也是3000万左右，就是呢，这说呀，这接近当时国企全部劳动力的一半的人就被这么下岗了，然后给了三年这保证期。然后呢，把集体企业和更早年份的都算进去，民间估算要多少呢？大概有4000万。就是哪个是准的，这东西啊，我不太能判断得了，只能咱说都摆出来，咱大家觉得到底有多少人？那落到谁脑袋上，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下岗职工里，东三省占了25%，行业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这些地方，有个共同点啊。就是一座城啊，靠一个厂或者是以几个厂活着，厂子一停，就配套的医院、子弟学校、澡堂子，你都一律就跟着停了，就能到那种程度上。再就业呢，根本就不是一个换工作问题，是全城统一的饭碗给砸了，这是当时最要命的一点。就是你看啊，比如说吧，我原来在首钢，各位都知道，是那个电工。首钢实际上石景山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首钢，它整个的那区就是为首钢而建的。你首钢只要一停了，那块大量的人他就没有任何工作可言了，对不对？首钢后来迁走了这个，那但是呢，它周边，北京是一个大城市，它周边有其他东西往里填，或者是说这个人能往外走。但是东北不一样，东北那会儿很有，它一个城市里就那几个厂子全停了，就什么都没有，那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它不像石景山这块只有只是一个区而已，对吧？然后对吧，这个事情闹得已经非常沸沸扬扬之后，那年春晚的时候，那黄宏的那个导演那小品打气就来了，就是哎，下岗工人一说啊，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那台下真是掌声笑声一片呢。就是那是头这套东西出台的怎么着呢，是头一个春节，那这些玩意儿谁下岗能接住这些人吗？对不对？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呢，医保和失业保险这些制度都是下岗高峰之后期之后才建起来的。三三制里边的这个财政三分之一啊，就是越是下岗工人多的时候财政就越穷啊，哪有这个钱呢？凑不齐根本就是常态啊，对不对？就是那中央分说了这个东西不能够挪作他用，但是违者严肃处理，狗屎，根本不可能。所以你看这就是完了。然后跟这个下岗同时说的是出来是什么，就是国企改制里边管理层低价收购，资产评估作假，把厂子折价给卖给内部人，这是当年的这种普遍现象。就是说改革总要付出代价这句话呀，就是那这个代价是谁来付的，对不对？当时是可以选的，选的呢是什么呢？是最快的、最省事儿的，也是最不公平的那一种。这个当时都是这样。我们还知道这个著名歌手曲婉婷，我没听过她的歌，对吧？那她最出名的是她有一妈，就是在当时东北下岗的时候挪用了那个钱，结果现在曲婉婷自己得了乳腺癌了，人家都说这他妈就算是某种程度的报应吧。我虽然并不相信这种报应这种话，但是呢，总觉得嗨，得了，哎，算了，这事就不说了。那所以咱翻过头说这个，1997年呢，6599户亏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到2000年底减少了70%以上， 这是他干的这个事情。2000年国有这样的大中型企业利企业利润多少呢？2392亿，对吧？是1997年的 2.9 倍，对吧？三年脱困这成绩，你说是不是真的？是真的，确实是真的。但这个数字是拿什么换来的？是2000多万到4000万之间的中年失业换过来的。那而在同一场这样的改制当中啊，哈，另一波人干嘛呢？把工厂拿走了，对吧？所以他这个事情，朱镕基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他没有想管住的。这不是靠权威能管的事儿啊！就你想堵住那种拿法，是有一个前提的，要的是产权登记和独立的资产评估，然后呢，职工对改制方案的否决权，这一套谁都能守的规矩。但是规矩这个东西，朱镕基是碰不了的，就是最底层这个规矩是碰不了的。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你产权登记呀、啊，产权登记就等于是确权私有，然后呢，这个独立资产评估这个是一套整体的监督的体系。那职工对改制方法的这种否决权呢，这东西相当于另一套工会，类似于工会的东西。这套东西，朱镕基不可能建这套规矩，你建这套规矩等于把共产党给改没了。或者是说改没了苗头就出来了，所以没动。那后来这些东西就是什么，这个下岗之后，然后工厂被贱卖，然后他们的钱被吞掉，这些东西他就不可能能够避免得了，这就是问题，对吧？所以说呢，你说从这块看，你说他像不像李鸿章？有点像，是不是？对吧？李鸿章办洋务干嘛呢？办的是啊哈，叫做中体西用。朱镕基办事呢是什么呢？叫做经济改革先行，政治问题留给后人。这大概是干的是这个活。这是同一句话，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两个版本。什么概念呢？就是器物层面啊全面开放，对吧？制度层面呢一步不动，就是连挨骂的方式其实都一样。那李鸿章签完马关条约挨的骂呢，朱镕基啊访美回来也挨过。各位，你如果还记得当年的这个当年入世的那个谈判，就是直接就有人骂他卖国的，真的，就是因为他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让步，对吧？那国内骂他这个让步太多呀，那怎么办？那他只能去签这个去签这个协议，那他也只能够就去挨这个骂，对吧？那他是什么？他是能力强根基浅，那这个大概而言，他像李鸿章的部分也就到这儿了。但是啊，他跟李鸿章有非常大的区别在哪儿呢？李鸿章啊有淮军，有北洋水师，有官督商办的一套实业跟钱，有自己的幕僚班子，还有独立的对外渠道，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庚子年的时候他能够牵手做这个，直接那个做那个东南互保，等于公开不执行朝廷的宣战诏书啊。朱镕基在这方面是一样没有的，权力呢100%来自授权，对吧？人事上呢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对不对？所以就自主性而言，朱镕基要比李鸿章要弱的太多了，对吧？这个他真的意思上跟李鸿章跟李大人那是不太能比的。而且李鸿章还干嘛呢？李鸿章是亲眼看见过甲午和庚子的，所以那段话是他自己要说的。朱镕基交出去的是一个比此后20年呢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呀，各位，就是代价它是很久之后才显现的。所以啊，如果我对历史还有一点了解的话呢，我认为朱镕基，你跟他说他是李鸿章是不对的，他更像的是什么？更像的是张居正。张居正啊，是当了10年内阁首辅啊，整顿吏治啊，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呀，硬生生的把这个明朝财政从崩溃的边缘给拉了回来了。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个人的权威啊，压着整个官僚系统去执行。他一死，2年后万历下令抄家，家里的老弱呀被关在府里活活饿死几个。对吧？长子呢张敬修啊，受不了严刑拷打就上吊自杀了，上柱国太师的封号全给撸了，对吧？一直到40年后明朝才给他平反。那一条鞭法是留下来了， 那种靠着首辅个人威压呀，让整个官僚系统把事儿办下去的方式没留下来，对吧？而张之洞呢，真正的麻烦呢，还真不是死活被清算，就是他成功的呀，太彻底了，就是他证明了一件事儿，他不用啊，根本不用改动制度本身，只要上头有一个足够硬、足够能干的人，这个体系他就能被整顿好。证明的是这么一件事儿。那你这个结论一旦成立之后呢，改制度这件事儿啊，就永远可以往后拖。朱镕基最牛逼的事儿，他证明了，一样，我可以不改整个制度，对吧？但是我只要在这些地方把这个主要的梁柱什么的都给你修一遍，或者甚至于换几个主要的大梁，就整个制度房子是怎么样的，我不用管它，我只要把这几个支撑的柱子给你换一遍，而且只换这个经济这一块的，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整个的要整顿好，就可以被整顿好，至少在当时时候看的。你看啊，他压通胀，整顿金融，他靠的是什么？他本人在国务院说了算，对不对？那不是靠任何一条谁都得守的规矩，也就是说，我真真正正的立了一套可以执行的、大家钻不出多少漏洞的这个法律，并且能够修改，对吧？那这套东西在他手上有效也干净，但麻烦在于呢，他挂在一个人的身上，换个人上来就同一套这个机制，就可以拿去干完全相反的事儿了，对不对？那后来发生什么，大家都看到了，让各种P2P 啊，乱七八糟的都大家都知道了。那他卸任，所以他就没说，他就没法去说这些东西都不是他能够改得了的，或者是说他证明了不用改这些东西，他就可以让这制度能够继续运转下去，而且看上去这房子更结实了，甚至于都不是一个裱糊匠的事情。李鸿章他是这个拿这个装点了一下，其实大家其实都知道的里边是什么，但是朱镕基干的这事儿，他是真真正正的是把一些重要的结构给你换了，可是这房子他没有换，他整个制度他不可能动的，真正的那几个大梁主梁他是没换的，对吧？所以他卸任23年之后啊，他没对现实政治再说过一句话啊，露面呢就是仪式性的露面，对吧？比如什么回清华经管学院呢？出席这个抗战70周年的阅兵啊，去过什么特邀代表去19大呀？最后一次公开活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2018年的10月在钓鱼台见清华经管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再往后就再也没出来过了。他从09年的时候陆续出啊，朱镕基答记者问呢、啊，朱镕基讲话实录啊，就是他要干嘛呢？他不说自己是谁，他要用。老实就是他原来这种老的这种讲话说话，他不用今天的身份去说任何的事情，他跟李鹏有点不太一样，就这份其实克制上在中共的政治里边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儿，在个人品德上在这方面是加分的，对吧？但是也意味着什么呢？他从来没有面对过自己那套东西的这个后果，这他是没，而且他也没法面对的。所以啊，裱糊匠这个词儿啊，哈，是这个李鸿章自己发明的词儿，对吧？功能是干嘛呢？替自己开脱，把责任推给什么呢？那间破屋子本身，对吧？那朱镕基留下的这些讲话文稿里呢，就没有这种自我的定性啊。他相信自己是什么呢？他相信自己是在造新的东西，而且他也确实是造了分税制啊、金融清理啊、入市啊、然后下岗啊、然后重新再弄国企啊，这些呀、啊。不是那个裱糊上那个纸啊，这些东西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玩意儿，对吧？那这个是，如果说他是裱糊匠，我觉得是一个误判，对吧？他也不会把自己当成这个。有人说啊，这个粉饰裱糊匠，然后给粉饰了让中共续命这么多年，对，续命是对的，但是不是裱糊来的，他是真正换东西的。所以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原因不在于他做的不够多，而是恰恰是他做的那部分太成功了，这个他用这个非制度的手段呀，办成了制度性的事儿，这是朱镕基最成功的地方，证明了不改规则呢，也能够把一个快失控的这个经济体呀给拉回来，对吧？那这个东西呢，全挂他一个人权威上了，他一走了就全瞎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东西就直接就虽然是说这个入市以后一段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上升期，但是到了一个节骨眼上。 就是像温家宝说的那句话嘛，说如果政治改革不启动，经济改革一定会失败。就是在那个地方，温家宝其实是非常明白这个事情的，所以甭管你说他影帝也好怎么样，这个人是非常聪明，也明白这个事儿，让预言就实现了，对吧？所以说呀，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朱镕基这一生啊，有人说他是李鸿章，就可能是因为李鸿章表无将这理论太成功了，他更多的还就是像是张居正。就是他在那个危亡之际，就是挽救了这个大明的这个经济，然后呢，给大明呢留了一些东西，让他能够发展，或者是说能够支撑了一些年，但是依然是人亡政息的那种感觉。这也是中国改革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往往一定会走到一个境地上去。所以啊，我就想起啊，他当年那个记者会上那句话呀，说那个用了20多年的引用都一般引用这句话，对吧？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他万丈深渊未必掉进去了，但是地雷阵他确实也趟进去了。但是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他把这雷确实给趟了，但是炸的时候没炸在他脚下边。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